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同时也向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的朋友们问好，周六晚间希望您周末愉快。在旅行过程中，每个人关注的点总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人偏爱自然风光，有的人感受人文情怀，有的人享受贴心服务，而有的人就像今天的嘉宾和叶子一样，品味旅途中的美食胜于一切。当每一个味蕾沉浸在不同的特色之中，那样的幸福感是无法名状，不可替代且无限遐想的。很多风景你可以在照片里和 VR 技术中了解一个大概，但美食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色香味缺一不可，你必须亲自去体会，亲身去感受，亲口去品尝，亲笔去记录。美食的终极意义大概就是获得这样的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和食物本身有关，也与生活经历息息相关。今天我们的嘉宾郭爽正是这样一位有思想的美食爱好者，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创造这种美食的幸福感。幸福就在转角，那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郭爽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郭爽，我是北京人，我在纽约 CIA 学习烹饪有2年的时间，然后在曼哈顿名叫 Eleven Madison Park 的一家米其林三星工作了1年的时间。
这个听起来跟美食真的是有莫大莫大的关系。其实刚刚郭爽的这个介绍里面就有几个点，我相信如果对美食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的话，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第一个就是这个 CIA， 我想问一下 CIA 的全称是什么呢？
它的英文是 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 中文翻译我们叫美国烹饪学院。
美国烹饪学院，
对，
这好像是这个美国像是媲美法国的蓝带一样的学校，对吗？
是这样。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会对这个烹饪学校非常的好奇，因为您可能是我认识第一个在这个烹饪学校进行过专门学习的。其实我就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烹饪学校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奇组织跟学校呢？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呢现在就是大类分为一方面是你可以选 culinary， 也就是烹饪方面，然后一部分你可以选择 pastry， 也就是烘焙，然后你可以选择2年制或者4年制。2年制就是教会你如何在厨房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你平时在工作中会遇到的
一些问题解决的方案。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选择学习4年的那个本科制，就会面临到选择大概好像有4个方向，是可以研究食品科学，然后可以研究酒类，然后可以研究管理方面，也就是hospitality， 就是酒店管理方面，然后还有还有一个
其他的方面，反正有4个大类。
对，
对，
有4个大类。
所以说你们学校是分为这个 associate 这个制，还有是一个 bachelor 2种。
对，没错。
那学校大概在校学生每年有多少？
在我在校的期间大概是3000名左右，然后我们来自中国大概100名。
哦，其实挺少的，亚洲学生吧，中国学生就更少了。
是的。
其实从事你们这个行业的就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会多吗？
据我了解，从近一年左右，很多的就是有很多有高中毕业甚至就是大学你学了与这个毫无关系毫无相关的那些科目的朋友，然后来这边重新开启他们的职业，
就因为喜爱美食。
对对对，
想要学习更多。
对， 对，
那其实很好奇你们平常都上些什么课呢？
最基础的数学，然后英语， 写作，
哦，这些也是要上的。
很多大学的科目我们都会学到，但是对在厨房来说，首先你要学习就是基础课，然后那个是最长的一门课，大概十几周的时间。
这个基础课涵盖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 culinary 就是刀工啊，然后教你做最基础的法式的汁儿，然后汤，然后如何煎个牛排，就是最基础的这些东西。
哎，其实还有一个小疑问在这儿，因为虽然说大家都热爱这个做这个烹饪，但每个人这个可能一开始这个基础不太一样，是吧？你们是所有基础不同的人同修一门课吗？
对，我们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刀工稍微好一点，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教一些别的同学，就是相对于就是团队合作的感觉。
哎，那你们这个比如说期末考核或者什么时候是这个 project 一个项目大家一起做的，还是比如说哎分门别类大家考一考刀工，考一考比如说做汁儿，然后或者什么之类的？
基础课完成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大的考试，是每一个人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做出一道主菜，就是有肉类，然后有菜有主食，这样一道菜就是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创意，但是必须要用到就是基础的那些就是手法。
哎，这个非常有趣，这听起来像是因为我是学这个 CS 专业的嘛，我们可能上课老师教完之后下课就写写代码，那你们是不是上完课之后下课就一个劲的在切菜？比如说
这
个、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是我们图书馆的二层专门有一个区域是给大家来练习切土豆的，就是会有很、哎大概有100磅左右的土豆在那边，然后你就可以无限量的，你随时想去都可以，就是你可以切那些、
哦、边在这边看书，看完了之后就到这边切土豆了。哦，这个非常有趣感觉。那你刚刚讲这是一个基础课、大概涉及十几周，那在这个基础课结束了之后，剩下的一些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选修或者说其他的课程，你们是要自行选择然后来？
我们的课程都是学校给安排好，
哦，都给，
没有选择的余地。对、
哦、
然后基础课结束之后就会修一些像banquet， 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像大型的给一些聚会那样的、就是、
做 catering，
对对对，像 catering 那种，然后会分会教你怎么样切一条鱼，然后怎么样切个肉，然后认一些蔬菜，
认一些蔬菜。
对，
那在众多课程当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上肉这个课。
上肉这个课，
对，
怎么说呢？
首先呢，这个教室非常的冷，就是你想象一下，
因为肉要保存，
是的，你整个课都在一个冷柜里面这样上完大概3-4个小时，然后你还要用到一些锯，去锯那个大型的动物，比如说像牛啊羊。
哦，这已经不是用刀了，是要用锯子。
对，我们的老师都会就是给你示范如何从一只整的牛解剖成大块，然后再解剖成小块。
哎，那你们是不是还有点上点生物相关的呢？
啊，是。
对啊，因为你解剖一个东西，你总得知道它的一个生理构造，对吧？
它的骨骼的走向，然后肉的纹理之类的，对，都会涉及到。
哦，所以你们就通过上课的时间了解这个整个，就比如说一头牛是什么样子，然后你们会以每个人实践去解剖吗？
当然不是每个人，因为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们老师本身他是一个就是屠夫的儿子，整个就是，对，没错，他对他整个家都是干这，所以他非常专业。然后我们整个他的教程也是他编写的，所以他非常的就是知道如何去解剖，他不用就是
看书也不用什么，
他闭着眼睛
庖丁解牛的感觉，
对，没错，庖丁解牛。
好，那哎，我想问问，就是因为刚刚你讲了一些，我觉得跟我就是认知当中的烹饪学校还是不太一样的，可能在国内看的比较多的那个新东方还有蓝翔技校的广告满天飞，所以总以为是拿个中式炒锅在那儿炒。那比如说哎，你们在平常学习当中你是修的这个烹饪里面比如说什么菜系，或者说还是通通都会学习到？
我们这个学校主要就是教完你基础之后就会按菜系分门别类教给你，然后比如说像像亚洲菜，然后地中海菜，然后然后是南美洲那个菜系，这个通通结束之后呢，然后就是也有一个大型的考核，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基础课结束之后呢，像那个差不多的样子，但是更加严格，就你要做一个汤类，然后一个前菜，然后一个主菜，然后都是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它只是给你基本的食材你需要用到，然后什么样烹饪手法你必须要用，但是如何摆盘，如何
就是个人风格。
对对，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想象。
那我很想知道你们上课的时候到底老师教什么呢？是老师把你把这道菜做一遍，把基础的烹饪的手法都告诉你们，然后这些菜一些精髓都告诉你们，你们课后就跟着他的那个样子再做一遍，再加入个人的创意，还是上课的时候有其他的形式呢？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我们就是整个厨房，就是想象一下，就是他做出来的菜他不可能浪费嘛，他就是会卖给学生，就是当我们的午餐或晚餐，所以就是每天前面都会有个菜单，就是要做这些菜，所以他会我们比如说三四个人分成一组，然后你就做这个菜，然后他会每一道菜去做指导，然后这个菜可能卖个2天或3天吧，然后他第一天会指导你，然后第二天和第三天你就要自己整个去完成，所以还是有一定挑战性的对于学生来说。
哎，我觉得很有趣。那么很想问一下，哎，你们一届大概3000个人，那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学习结束了之后从事了这个相关职业？
据我了解不太多，
不太多，
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累，然后又挣的相对于比较少的工作。
但很多人都是一个出于一个兴趣爱好想学习一下，
是的，
以后把它发展成一个自己，比如说平常做做饭陶冶一下情操这样。
很多人，而且很多人都是往服务业或者是酗酒类酒的方面
发展
比较多。对，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学校的经历，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因为应该平常生活中你们很少有接触到比如说从 CIA 毕业的学生，然后并且详细的了解，哎，他们在这个学校生活中到底在干些什么。那在你的我不知道像是不是像普通的这个求职者一样，你们也会经历一个实习到就业的过程？
是的，没错。我们从第一年结束第一年的学业之后，我们中间有一个实习，为期大概是4个月时间，然后你需要去找你自己去亲自发邮件，然后联系餐厅去跟他约一个我们叫 stage， 就是试工的这么样一个机会，然后他会让你亲自到厨房去体验他的文化，然后适不适合你，然后你也，然后他也同样看你的水平符不符合这个餐厅就是的需要。
哎，我想问一下，什么叫厨房文化呀？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感觉，或者是这个整个厨房装修。对对对，然后它的设备啊，就是菜呀等等。
是不是有一些厨房就会比如说比较严谨一些，然后大家是比较按部就班的，有一些就会比较轻松搞笑一些，
轻松愉悦一点。对，
所以说你当时在找实习的时候是有找了很多吗？
我当时实习大概在曼哈顿施工了大概快10家的餐厅。
快10家。
对，
然后最后您去了哪里呢？
我选择了 Nomad。它
Nomad 是一家怎么样的餐厅？
它是一个现代美式，然后它是隶属于一个酒店下面的一个餐厅。它跟普通餐厅的区别在于，它这个餐厅是24小时在不停的运作，因为
24小时运作。
对，因为我们要做room service。
对
对对，客房服务，然后还有早餐、午餐、brunch， 然后晚餐。对，
那听起来这个工作压力好像挺大的。您当时当时你说你去大概面试了10家，那为什么最后选择了这个呢？
你看过很多餐厅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有规则跟没有规则，就是在我看来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这个餐厅就非常干净整齐，首先给人感觉就是它做出来的食物就比那些
就稍微凌乱一些的。
对对对，要好。对于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餐厅那个后厨的一个环境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你当时方不方便透露，比如说你去 Nomad 这个面试的时候，哎，人家会给你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目？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会去面 去面试嘛，然后他们都会泄露一些就是小怎么说，就是一些小的考题，就是他会考你什么，然后大家都是说他会考 omelette， 就是法式煎蛋。
哦，就是你现场煎一个蛋给他们。
对，但是难的一点是我们平时在家，比如说很多人都做过 omelette， 就是它是不粘锅嘛，
嗯，
但是那边他给你提供就是非常非常粘的锅。
哦，
对，
你
就要想办法把它做成不粘锅，然后你再去煎这个蛋。
哦，这等于是别人给你设置了一个小障碍。
对对对，
哎，非常有趣，感觉这个餐厅的这个面试人员还挺有自己的思考的。好，那进入 Nomad 之后，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哎，作为一个，我不知道您当时的一个身份是一个学徒吗？
我们是从冷菜开始。
嗯哼。
冷菜大概有4到5个人每个班，然后一个相当于领导的角色，有的时候是副厨，有的时候是就是 team leader， 就是从我们中间选拔的人。然后我是从底层开始干起，然后最后干到了就是 team leader， 就是领导他们去干整个工作的。
你在那里实习了大概多久？
嗯，3个月，快4个月。
哇，那我觉得这个进步真的是巨大的。
是，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哎，作为一个最开始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到底是要干些什么？因为我每次去吃饭的时候，我其实真的很少有跟后厨接触的机会，最多可能是，哎，我们要求跟 chef 一起合张影，好像其他的，就除非你是那种 open kitchen 的，不然好像很不太容易见到，比如说你说做冷菜的，还做热菜的，所以你们到底在后厨干一些什么呢？
我们每天工作就是进去之后要，首先比如说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冰箱，就是 walk-in， 就是你能可以走进去拿菜的那种，然后把所有东西拿到你整个的，就是准备的那个区域，然后你就开始准备给晚上做的一些食材。
哦。如果比如说是要晚上做饭的话，那你大概什么时候要进入这个工作区？
我们是1点左右，
下午1点。
对，
哇，那准备时间非常的长。
是的，我们除了准备，还要给明天，就是第二天做准备，就是有的东西你需要提前1天准备，所以你就要脑子里就会想这些，就是在我进入这个厨房之前，我今天要干什么干什么。
哦，这个计划要做得非常的严密。
对对对。
然后那您是就比如说实习期间是一直负责某几道菜，还是会经常更换？
我们组员之间会经常更换，然后在就是我们叫 service， 就是
在一个服务
的，就是
在一个不同的服务中间吗？还是
就是在就是往外就是
送餐的服务
过程中，就是我们会有某个人负责几个菜，但是每个人也必须会别人的东西，就是你要去帮助别人。
哦，就等于你们是几个人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
对对对。
然后你们之间要相互了解，可能某一个人来主导一件事情，但其他人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就是如果一旦他出现了一点什么小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办法来工作的话，就其他人会马上可以轮转起来。
对，我们就要补上去。
哦，那比如说你们会就是在后厨的话，会有跟就是在 Nomad 的时候会有跟比如说前面的顾客接触的机会吗？
嗯， Nomad 比较少，因为我们的厨房是在地下一层。
哦，是在地下一层。
对对对。
那么您在实习期间，你说了你是从一个小小的螺丝钉开始，最后到一个 team leader， 那你在中间有没有做过什么比较有趣的菜，或者说你是怎么学习？还是我不知道，比如说他们的菜应该是，比如你去这个餐厅的话，应该是做他们要求的菜，对吗？
对，没错。
那他们要求的菜，不可能说，哎，我换了一个厨师，然后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肯定要保持这个味道的一致性。
对。
那你是不是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或者？
是这样，我们厨房是有这样一套规则，就是每当就是5点的时候。就是每天的一个领头的 chef， 他会过来尝你station 上面每一个配菜，对，每一个配菜的味道，所以他是负责把关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符不符合就是
他们的风格，他们的味道，
他设计当初的原则这样。
哎，那万一那个时候发现，比如说你说5点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味道不太行，那7点就要上菜了，那这可怎么办呀？
我们就要所有的人去帮助他，
哦，帮他
做这个东西。
哦，那那个人心里一定会非常愧疚，压力很大。
是是是，有时候不只是一个东西，比如说四五样东西都有
问题。问题
就我们就是，
哦，难怪你说，就是一个厨房的一个氛围非常重要。你看你融不融得进去，不然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不是特别融入这个环境的话，没有人最后来帮你，那最后砸了也挺麻烦的，听起来感觉。
是的，
是的，在晚间快靠近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聊郭爽在 Nomad 的经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在晚间10点02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我们的美食从业者郭爽来跟我们聊聊他跟米其林餐厅不得不说的故事。刚才他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在这个 CIA 著名的美国烹饪学校学习期间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并且谈到了他这个实习的这个餐厅叫 Nomad。 那在经历了实习之后，这个实习是在您上学的第一年还是？
对，是在结束一年的学习之后，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课程，属于一个必修课。
哦，这是一个必修课，就拿学分的那种。
对吧？
好，那你有没有在这个实习里面就感受到，哎，您上课的内容跟这个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有没有什么就觉得，因为我当初去实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我学这个东西好像上课的时候听过这个概念，然后当时没好好学，然后就想着回炉再重造一把。
实际上在厨房工作还是主要是靠实践。
靠实践。
对，在学校更多的是一些理论上的，然后因为我们学的是传统的法式嘛，然后现在那些美式都是从那边渐渐的演变过来，所以说那个是个基础。然后现在在我在实习的过程中并没有就是直接的用到那些汁儿啊，那些汤我所学的，但是会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就是
进行改良。
对对对。
哦，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有一个非常响亮的招牌 Eleven Madison Park， 因为我本人是吃过这家店，所以我有所了解。对于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们，能不能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家世界上赫赫有名的餐厅呢？
Eleven Madison Park 现在是米其林3星的一家餐厅，然后它在北美是排名第一的。然后在我就好像是在去年的
18年的
对18年的 全世界五十
哦，世界五十的排行榜上，
排行榜上它排名第一，
也是排名第一，
对对对对，
所以可见其分量了。这个餐厅就是您是怎么进入的呢？我非常好奇。
第一点是他跟我之前实习的 Nomad 他们是一个集团的，
哦，他们是一个集团，
知不知道？
哦，完全不知道。所以他这个集团旗下是有多少家餐厅，还是只有这两家？
他们首先起家是 Eleven Madison Park， 然后他们收购了那个 Nomad 的酒店，然后就开了这个 Nomad 这个餐厅，然后他们又开了一家就是属于轻素食的，在 Nomad 旁边叫 Make It Nice。等于是 grab and go 那种概念，就是给大家一个吃午餐的，
所以就是中高端线它都有的，
对对对，
含在各个方面。
是的，然后它又在洛杉矶还有 Vegas 都有 Nomad 的分店，
都有分店。
对对，然后它即将在伦敦开设另一家，等于
哇，这个美食版图扩展的越来越大，
是的是的，
都是同一个 chef，就是，
对，都是同一个大老板，
大老板。那么因为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肯定是属于这个世界 fine dining 的顶端了，就特别想问一问，因为大家一般都在讲哎米其林评星，大家在讲这个 fine dining 这个概念，就想问一下在世界格局上来讲，从你们专业的角度，哎，到底哪儿的好吃的最多？我相信这是就是听众朋友们在旅行当中非常关注的，就比如说有的吃货小伙伴，哎，他在北美吃了一段时间，哎，觉得哎各处都吃过了，想去找找更好吃的地方，到底该往哪儿走呢？
首先想到 fine dining 肯定是法式，就是源头嘛，所以必定是要去法国和意大利这个地方。然后新起的地方，比如说像泰国，我个人觉得它是因为在一个
泰国，
对对对，
我没有听错吧？
泰国
是现在新起的一个米其林或者说这种顶尖美食的一个聚集地吗？
对，它是在。近几年在亚洲世界亚洲前五十的排行榜上，泰国是占很多的名次的，然后是日本，就像大家都会想到寿司啊，就是
怀石料理，啊，
对对对对
对，
占的很
大。那泰国它获奖的都是泰餐吗？还是是泰国的其他菜系？
并不是泰餐，
啊，泰餐，
就很多有名的厨师现在都往泰国去开设自己的餐厅。
哎，这是为什么？因为那里消费的人会比较多，
感觉那边包容性更强，然后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来这边。
哎，那倒是真的。
对对，而且相对于消费，感觉比较能大家能接受。
对，哎，因为我觉得从中国去泰国挺方便的，而且什么普吉岛、曼谷、清迈，然后经常有泼水节、天灯节，感觉大家去这个泰国好像频率还挺高的。没想到还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世界美食的一个聚集地。那么因为讲到世界美食，你刚刚也讲你是学这个传统法餐的嘛，那我相信欧洲对你来说应该是更有情怀的。
对，我在美国之前，我本来是想去法国学蓝带这个学校的，然后经我当时的在北京的 chef 推荐这个学校，感觉比较系统，因为蓝带它是等于是半好像属有半年的那种 program， 还有一年的 program，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两年，感觉把这个学制拉长，你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对
对，
其实蓝带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吧。对，那么您是就是你刚刚讲到你在 Nomad 实习，所以是因为在 Nomad 表现特别优秀，然后就有了到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的机会吗？
其实在我在找实习的过程中，我两次到Eleven Madison Park 做施工，就我就当时就已经很想去那个餐厅了。
为什么特别想去？
它鼎鼎就是
鼎鼎有名，
对，
这是一点，
对，没错。而且它的厨房也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就是每个东西都摆放的横平竖直，可以说这么说，就不会很乱。
哦，对，我感觉到了一个厨师需要非常非常在意这个厨房的环境，因为我也觉得如果是非常凌乱找不清楚，再有这么多大客 因为虽然说米其林餐厅它可能接受的每天接受的客人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工艺比较复杂，需要花的细致的心思比较多，所以说如果非常的凌乱的话肯定是不太好的。我也从这儿看出来特别想吃你的菜，因为你是一个特别特别细致的人，感觉出来了。那在 Eleven Madison Park 的，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 Eleven Madison Park 的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分早班跟晚班。
好、哦。
早班呢大概是早上6点过去。
那你们中午也是开门的是吗？
我们周五周六周日是营业午餐的。
哦，营业午餐。
对，然后我们早班的话是早上6点过去，然后一直准备到11点半左右，然后 chef 过来就是尝你每个东西合不合格、
哦、对，刚刚讲到，
对对对，我们也是这样。然后12点开始就是开始卖，然后结束时间大概是2点左右，就是非常的短，相对于晚餐来说大概5-6个小时的就是服务时间来说的话，午餐是就只有2个小时这样。
对，而且午餐的这个收费标准也会是相对于晚餐来说更低一些。
啊、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哦，哎，这个还挺有趣的，因为以前好像去有些餐厅吃饭会觉得午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 combo 或者什么，会把它那个价格稍微拉低一点点。
我们午餐跟晚餐的菜单首先是一样的，
菜单首先是一样的，
所以价格就没有什么区别。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么，那您在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我首 Eleven Madison Park 它开始你进去并不是让你直接到冷菜，因为它首先是三星嘛，
嗯、
就是你碰触食材之前你首先要就是学会这个厨房的一些运行的流程，就比如说我们需要有收菜的人，就是每天送菜过来，然后我们要把他们从那个纸箱中拿出来，然后放到一个、
哦、清点吗？
对，清点，然后放到一个塑料的盒子里面，然后再放到我们大型的冷库里面去。
哦，所以一开始你还不能直接上这个工作台。
对对对，我们是要必须学会去整合这些食物，把它们弄得非常紧凑，然后按顺序摆放，这样子。就我觉得这样可以锻炼你之后上就是真正的 station 之后、
嗯、
你的
就取用你自己想要的食材更方便更快捷吧，
就是你更
更对这个更了解，
更有规律，
更有规律一些。
对，
对。那在经历这个第一步之后，下一步是不是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冷盘？
对，下一步你是到冷盘的。我们那个冷盘是分等级，就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哦，
对对对，
冷盘里面还分级？
是的，这样这个就跟普通的餐厅不太一样。
哦，难怪你说一家餐厅有规则是多么的重要。
对对对，
从这儿我就可以看出这种米其林三星严谨的规则。那能方便跟我们介绍一下它这个冷盘是怎么分级？是因为我们一般吃这个冷盘，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就是冷的这个 starter 呢？
对对，是这样的。
那一般冷的 starter 应该也不会超过5-6个是吗？
嗯，我们是4-5个左右。
4-5个。
对对对。
所以说难道每一个菜就是一个等级？
对，是这样的。
哇哦。
一般是按照上菜的顺序来说，就是第一个上来的属于最简，就是相对于简单一点的station， 然后越往后越接近热菜的时候会难度稍微高一些，对，然后你承担的责任也相对于大一些。
哎，因为我不知道您在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工作了多久，工作了1年吗？
半年。
那要多长时间能从一级冷盘升级到二级冷盘再升级到三级呢？
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机遇问题。
嗯哼，
就是很多人，我们餐厅的结构是这样，美国人很少，基本上都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 chef， 就是仰慕这个餐厅已久，然后拿到 visa 然后过来工作，所以一般都只有1年的时间。所以比如说这一批的人要走，然后下一批人上来，这样你的晋级的步伐就会快一些，就看你进来的时机如何了。
哦，这有一点流水线的感觉。
是有一点这样。
哦，所以说如果比如说人员流动比较多的话，你可能就晋升之路就会更快。
对对对，但是也要看你本身的
实力水平。
对对对对。
对，那么在这个冷盘区工作完了之后，接下来是不是要晋级热菜了？
是，冷盘之后是热的前菜，对，我们叫 hot app， 就是 hot appetizer。
嗯哼，
然后热的前菜之后是做鱼 ，fish line， 就是 做鱼，然后鱼的配菜这样。我们一般是龙虾或者是一些海鱼。
海鱼。
对，然后这个之后变到就升到了肉菜，就是 meat line， 做就是我们最著名的烤鸭。
哦，对，你们的鸭子是非常有名的。
最著名烤鸭，然后有的时候会有小牛或者是羊，对，这样子。
然后，但这个甜点区是另外一条线，
对，是
就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哦，原来在我们每次吃饭这个背后有这么多学问跟讲究，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哎，我很想问问你，刚刚提到了，其实我可以感受到这个 Eleven Madison Park 这个工作的氛围还是很严谨的，因为它分的就是这个条条框框特别多，这样子每个人有自己的施展空间，但同时能保证这个菜的品质，对吗？那有没有工作中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你还印象蛮深刻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同事呢？
因为干厨师这个行业就面临着很多像他们美国人很多的对食物过敏啊，对牛奶对坚果这一类东西过敏，然后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到这些东西，但是真正到了餐厅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就是你会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们点的是什么，然后下面会有一大片是就是他的过敏源什么的。有，我见到最奇怪的是有人对红色的食物过敏。
那他不喝红酒是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然后他还有对绿色食物过敏，然后他有对某一种植物的种子过敏，然后他有对苹果过敏。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出门吃饭
啊？我们每次都有很多的问号在脑子里，是这样的。
对，所以你们要就是专门去配合他这些所有的过敏跟那个其他要求。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菜可能比如说你有一个菜是苹果，我假设有个菜是以苹果作为这个原料的，那因为他对苹果过敏，你们要为他特意换一道菜吗？
是这样的，我们在主就是所有菜都是给普通的客人是一条主线，然后每一道菜相对应的还会出一道就是专门给比如说素食，然后他有这些过敏源的这些客人准备的，就是我们本身设计这一套菜单都会另外设计一套就是给这些 allergy 的人的菜。对，
哦，
就等于是两套菜单。
哇，非常贴心的服务。那刚刚也问到了，哎，那其实因为我们在说一家餐厅的时候经常讲的是，哎，这个餐厅的 chef 怎么样，哎，你们见到这个大 chef 的几率高吗？
是这样，我在这个集团整个加起来工作有一年半的时间嘛，我大概见过他5到6次。
哦，5到6次。 是他来品菜还是来
我们是每一季度都会换一次菜，然后这个时候他会过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整个餐厅就是被包出去，比如说某个集团他们过来有酒会什么的，然后他也会过来。对，是这样。
哦，其实 chef 是不在你们日常这个烹调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对对对，
其实更多是在更换菜单或者说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这样。哎，那很想问你在 Eleven Madison Park 都干过哪些种类，你刚刚有讲冷菜热菜，那具体干过哪一些？
冷菜我是干过其中3个 station，然后只有一个没有干过，然后就跳过了那个 station。然后我到了热菜，就是鱼的配菜这个，就是这个环节。因为某一个就是每一道菜它都是有一个主的，比如说鱼或者肉，然后它的旁边会有相对对跟它配起来的。然后我是做那个配的
配菜。
对。
然后在那之后，你有往这个 meat line 方向发展？
啊，没有，就此。
但如果是工作时间更长一些的话，就还能一路再往下走。对，
我相信是这样。
相信这样。好，那么其实你刚刚讲到了这个同事，也讲到了顾客，这个顾客里面有这种过敏源的这种 ticket 也是蛮那个。那除去你平常的工作之外，我相信你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一个美食爱好者。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来聊聊生活中你对美食的那些热爱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在 Eleven Madison Park 和 Nomad 工作过的郭爽，来跟我们聊聊他在这些工作跟生活之中对美食的热爱。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听了很多，算是揭秘了很多美食行业的小故事，听得我真的是非常心痒痒，想要真的自己进入这个行业去看一看了。那么我相信你跟美食结缘，其实很大的一块是你应该是很喜欢吃，是吗？
是的，
非常喜欢吃。以前您是北京人，你刚刚说了，
对，我是北京，
就是你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一些北京美食吗？
我在北京的时候会去吃很多东西，但是也会在家自己钻研很多，所以我、
那个时候就喜欢做，
对，所以我才决定走上这个。
哦，就非常严肃的思考过之后走上这条道路。那么其实在纽约的话，我觉得纽约在美国来说应该算是一个美食之都了，可以这么讲。那你平常除了工作之外，然后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系？还是喜欢吃这种 New American 吧？可能会比较少，是不是？因为工作中老会遇到。
是是，纽约可以，曼哈顿可以说算是美国整个美食的，就是汇集地，很多很多好吃的，就一条街上每一家仔细进去品尝都会有他们的特色。但是呢，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还是有个亚洲味的。
哦，你还是喜欢吃中国菜比较多。
我们平时跟我的一些同学们，就是下了班之后，我们会约在 K-Town 韩国城啊，因为当那时候比较晚了，所以只有那个地方开。
哎，所以你的同学们也都是这种从事美食行业的，是吗？
是的，是的。
哎，我很想知道一群从事美食行业的人吃饭是一个什么场景，能不能给我描绘？哎，你会不会点评一下？哎，这个比如说这个鸡炸的不太行，因为我知道韩国吃饭就比如说韩国城吃饭的话，可能炸鸡比较多，对吧？
对。
然后还有什么各种烤肉什么比较多？
是的。
哎，这个不太行，腌的不够，会不会有这种？
我们开始的时候会看啊，这个肉的纹理不够好，然后呢，这个肉好像不太新鲜。但是呢，对于就是亚洲菜来说，我们的宽容度是非常大的。
哦、
但是去一些 fine dining， 像刚才所说的米其林餐厅的话，我们就会以专业的、
一种品鉴的眼光来看。
对对对对。
哎，那能不能给我推荐几家你们平常夜宵会去的？哎，其实你刚刚讲到，你们比如说早班的话是6点上班，
是的，
下午2-3点下班，
下午4点。
下午4点下，那这个算是一个超长待机时间了，感觉
是。
所以这个烹饪这个行业真的是挺辛苦的。那比如说你是走下午班的是吧？你是几点钟上班？
下午的话是1点钟上班，然后直到所有东西都清理完，大概是12点半到1点左右。
晚上12点半。
对对对。
那你们中间可以吃饭吗？
我们中间有半个小时的 family meal， 就是吃饭的时间。
那这个饭菜是比如说是这个你们餐厅提供的还是要自己带、
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
对，我们不光给我们厨师做，还要给前面服务的人做。
哦，
对，
那可是半个小时也挺紧张的，跟打仗一样。
对对对。
所以说必须要在这个下班之后再加餐一顿，是吗？
是，然后大家增进一下感情，喝点小酒啊什么的。
哦，那你们平常常去的有哪些呢？给我们推荐地地道道的这个叫纽约韩国城夜宵指南吧。
如果想吃简单一点的，我们就会去一家叫 BCD 豆腐的一个。
哎，这个 BCD 好像在
LA 也有、
哦、对
对
对、
哦、对
对,
对，
它就是很方便，你就点个锅，然后会配一些菜，然后吃的很饱，然后就很快的那种。
它、啊、好像是24小时
营业。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要想吃烤肉的话，就要早一点去，因为它大概好像2-3点就关门了。然后有一家叫中 girl， 是在一个银行的2层，然后它的肉品质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价格也非常公道。
哦，下回我去这个韩国城一定要就记得去这两家店打打卡。那么除去这个 K-Town 之外，你们平常还去哪儿比较多？
我们平时会去东村啊，那边亚洲菜比较多，比如说像日本居酒屋，然后四川川菜
比较多。好，那么其实很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问，就比如说你刚刚也讲到，你去一家比较米其林的餐厅或者说比较好的餐厅，你是会带有一种品鉴的眼光去看的。我觉得就是你们这样的美食从业者跟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觉得差距最大的可能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品鉴一家餐厅。很多时候可能我就是看一个 Yelp， 看看哎上面打了几颗星，大家 review 怎么样，再看看比如说一些网站，像是美国比较有名的像 Eater， 或者比如说西雅图这边是 Seattle Times， 然后还有一些专门的美食点评的网站，或者说现在有很多做 vlog 的，他们会点评。这些可能是我们所有信息的来源，但是这些来源其实都来自于别人，很少是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决定哎要不要去一家餐厅吃饭。但是比如说你也像你自己也清楚的，就比如说像一家这样的餐厅，它其实价格不菲的，
是
很大家都不希望说花了这个钱吃了一家不值当的餐厅。那么如何来评价一家餐厅，不能说好坏吧，但是就是能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值呢？
我们一般去这种高级的餐厅，我都会约我的就是一起上学的同学，就是感觉有东西可以跟他们聊，就是比如说这个菜上来以后，我们会看这个食材是不是用的当季的食材，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夏天他会用一些不属于夏天的食材，就让我们感觉很困惑，就因为我们在餐厅都会尽量用当季比较新鲜的东西去融合你这个，比如说鸭呀牛啊或者是鱼也好，就是会尽可能的用当季的食材。
哦，哎，这个好像是我平常去餐厅的时候很少过关注，可能对我们来说更困惑的一点是，哎，什么才叫做当季食材，这个也需要补一补课是吗？
对，比如说像冬季就很常用一些我们叫 root vegetable， 就是根茎类的菜作为配菜，然后比如说像土豆啊，然后beet 就是红菜头，然后洋蓟
菜，
对
对
对, 对，那些菜都是会冬季用到的。然后春季夏季就会用一些绿颜色的菜，比如说像豆子啊，然后青菜啊，上面放的那些小的装饰花也会更丰富一些。对，夏季。
哦，所以听众朋友们这里算是学到了一个小技巧，下次去餐厅的时候看到它的配菜，其实就知道这个餐厅的专业水准有怎么样。那除了看配菜之外，你们一般还看一些其他什么呢？
我们还会看一些它的摆盘啊，比如说每个餐厅都有它自己的风格，但是我现在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简单的风格，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知道Eleven Madison Park 的那种摆盘，它就是非常简单，比如说像一个鸭子和一个它的配菜，它就是两个平行的东西放在盘子上，然后留很多空白的空间，就感觉就像是一幅画一样，就是会留一些空白。
哎，这个我也感受到了，一般去比较高级的餐厅吃饭，总感觉它的盘子贼大，东西贼少，就感觉盘子跟这个东西的比例越夸张好像越显得高级。
对，现在是流行这种趋势，
现在流行这种趋势。
但是传统的法式它就会更倾向于它的盘子有什么花纹啊，然后它该用什么形状的盘子去呈现这个菜是不一样的。
嗯，好，那你们要不要比如说看配酒，或者说看服务，或者说看文化，这个文化跟灵魂就比较难以明说了
啊。是，我们会看一些小细节，因为我们在学校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就是前面这种服务，但是我们在学校有学到这些相关的知识，就比如说有的你坐在这个就是桌子前面，你会看到它这个台布有的地方是没有熨过的，就是你看到那些一棱一棱的，我们就心里就 感觉非常的，
就跟你做菜的时候看到它这个后厨不是很干净的话，
对，
没有调理你也会心里一疙瘩，是吗？
是的，就是很多小细节，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我们都会就是跟朋友说，哎，这个细节差一点，对对对，
差一点，差一点那个感觉，对吧？
对。
那比如说您去一家餐厅之前，你会去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 chef 的背景，或者说这个餐厅的文化吗？
如果是一些非常知名的 chef 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已经
非常了解了，
对，鼎鼎大名啊，他的餐厅一定是就是有很高的期望值的。然后如果是一些普通的就是很平价的，比如说一星的，然后的餐厅，比如说新进的米其林餐厅，我们就会有一种很期待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并不太想去提前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哦，要有神秘感，
对对对对对，
到时候给你那种惊喜的感觉，当然也不知道是惊吓还是惊喜，但是就是会比较不一样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对美食的探索也是对一种未知领域，因为比如说一个完全你没有吃过的菜系，或者说比较少接触的菜系，它给你味蕾上带的那个冲击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对对对。
那么纽约如果要你推荐几家米其林的话，你大概会推荐什么？当然我知道你们的餐厅是一定是在其中的。
对，我除这个餐厅肯定是我就想给大家推荐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家叫 La Bernardine， 是一家非常传统的法式餐厅。首先它的主厨就是地道道的法国人，然后呢它整个里面的食材都是以海鲜为主，就是很法式，然后它的汁儿，它的汤都是非常非常地道的法式的调味。然后有一点好处是在于它的午餐有一个三道菜的这样一个 tasting， 价格也是非常平价，是大概80多块钱左右。
哦，就是在它这种价位的餐厅里面算是非常合理的价格。
是非常少见，而且等就是它的品质是同样的，就是你能用平价的就是很低的价格去品尝一个非常等级非常高的。
哇，这个算是良心店了，它也是一家米其林。
对对，它是三星，
三星米其林。哦，那这个算真的是良心店了。哎，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又讲了这么多好吃的，你有没有什么心中的这个 wish list， 就是想要吃的你目前还没有机会或没有时间去尝试的，也我觉得也肯定会成为我们听众朋友以后想去打卡的地方。
我最近比较想去北欧去尝一下叫 Noma 的一个餐厅。
哦， Noma，
对对对，
是挪威的那一家。
对，
是
的是的。
哎，那我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个这个下图在这个叫 Wavy Island 还是叫 Lumi Island 吧，上面有一家餐厅叫 The Willows Inn， 他们的那个 chef 以前就是在 Noma 工作过。
那很可以去尝试。
对对，然后我们去吃过那家店，那家店真的是非常有趣。我相信如果听我们人在旅途的朋友们，可能在3年前，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3年前好像是 Alan 还是谁来介绍过他专门就是预订那家餐厅，然后开车去。其实那个地方离西雅图还挺远的，要坐这个轮渡，然后而且餐厅挺难预订的，但是那家餐厅非常有特色，它也是性价比，在它这个价位来说，它是$300加上服务费，而且它不多收你服务费，它就收你18%，而且是他们所有后厨一起共享的。然后它应该是大大小小包括前面的那种小食包括后面的 cost 加起来有30多样。
哇，
然后而且它也是一个海陆空的结构，感觉一开始的时候给你一些小的吃的，然后中间我们去吃的那回呢，中间还有一些日式的烤串，然后烤串吃完了之后，然后让你他们每一个主题让你换一个地方，就吃完烤串是在这个大厅里面大家聚着一起吃，然后你躺在沙发上吃，喝点小酒，然后等到要上主菜的时候，他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接着吃，吃完了之后要到甜点的时候，他把你转移到外面来吹着这个海风再接着吃，就无论是从环境还是从那个都可以挺值得考虑。如果你在西雅图还待一段时间的话，真的可以考虑去这家店看一看。
那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
对，但可能预约上会稍微有点难。对，这 Noma 是你其中非常想打卡的一家。
对，然后还有一家我已经打了卡，是在秘鲁的首都利马的一家叫 Central 的 那米其林也是三星的一个，
这家也是大名鼎鼎。哎，为什么这家会让你如此迷恋呢？
它首先在一个就是关于食物的纪录片《Chef's Table》上面出现过这个 chef， 他就是会亲自到秘鲁的山上，然后海，然后平原，甚至是亚马逊河周围去收集食材，然后他会根据这个食材来想象一个菜，然后让给你创造一个情景，等于是你等于真的置身于亚马逊丛林当中，然后在享受这个
吃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真的相当置身于
这个感觉。那它是跟它餐厅的布置有关系，还是它跟你描述的那个场景，还是它吃的那个摆盘，什么都有关系是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摆盘，因为
摆盘
让我最为惊讶的一道菜是一个它炸的食人鱼的鱼皮，配了一些酸酸的果酱，像这样一个菜，但是它的盘子是用食人鱼的鱼头，就是很多个食人鱼鱼头做出来一个盘子，非常的有意思。
盘子就是用食人鱼头做出来的。
对对对。
哇哦，这个我觉得我要回去看看你说的那个纪录片，回顾一下，我觉得应该非常非常有趣。
对，
感觉他更像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烹饪家，
是
吧？是
的，他跟我们说，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我的餐厅不是让你经常来光顾的餐厅，是让你，比如说一生来一次，就是让有一个经验的感觉的。
但是让你一生来一次就觉得此生无憾的感觉。
对对，是这样的。
哇，那你推荐的这个 Noma 跟这个 Central 真的都是世界上非常有名的餐厅，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 chef 表达的这个主题跟这个，我算是一种灵魂的升华吧，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让人感觉感动的。对你这样的美食从业者，肯定心里有更多的感慨了。
对
对，其实想在，因为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嘛，其实想在节目的最后让你谈一谈，哎，因为你是从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之为一个吃货的这个修养进阶，一路到了一个能给别人做好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包括你觉得外界对美食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理解？
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不是从事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大学跟这个学的毫无关系，然后呢，这就是挑战这个行业来说，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勇气来到美国来学这个。然后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在中国来说，现在对于厨师还是一种没有像法国人就是很崇拜，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尚的职业。就是首先对于我整个家里来说，他们是有一些抵触这个行业的，就感觉很脏啊，很累，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干这种行业。但是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去追求，去把食物看作不光是为了充饥，而是一种享受，然后是不光是视觉，然后味蕾有，然后还有甚至听觉的那种享受。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中国对于西餐的包容度是更为广阔了。然后我相信我以后回到北京或者是上海从事这方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然后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好。
对，我们也祝福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好，相信有一个中国味的你，带着满身这个传统法国的烹饪的技艺，一定会在这条路上有更长远的发展。而且就像我节目开头说的那样，其实美食是一种幸福感，它的终极意义，而这种幸福感跟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相信你从一个跟这个毫无关联的专业，然后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自己的一种幸福的追求从事到这个行业当中来，从这个烹饪学校 CIA 一路到 Nomad， 再到这个世界顶级的 Eleven Madison Park， 这一路我觉得你所有的朋友，包括吃过你做的食物的客人，都能体会到你的那种用心。因为第一次见到郭爽的时候，他穿了一个不是特别长袖子的衣服，我就看到了他这个小臂上面，据说是这个烫烤鸭子留下的一些伤痕吧，算
是。
其实我觉得看着一个女孩子这样的伤，而且真的是挺多的，其实觉得心里挺 就是觉得心里挺替这个女孩子感到，就是内心有一丝哎，好坚强的感觉，真的真的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可以坚持。因为很多，我觉得很多女生是特别在意比如说自己身上的一些伤疤，
对对，
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这所有的伤疤都是值得的，因为你的人生的这段经历真的跟这个世界上 99.9% 的人都不同。正是因为有这些伤疤，有这些经历，你的人生才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才变得更有意义。而且你坚持的梦想，我觉得这就是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做成的事情。就像你讲的，像 Central 的主厨 Central Chef 讲的那样，很多事情你一辈子干一次就够了，不是你天天都要去光顾的，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但你一生一旦迈出了这一步，做出了这一次的疯狂，我相信你这一生都值得，因为这个值得，这是你一辈子值得骄傲跟炫耀的事情。那么在晚间10:38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祝愿郭爽在未来的旅途当中越来越顺利，从事跟美食相关的职业也会越来越顺利，而且祝你吃到更多好吃的，早日把你心中所有想要打卡的店都打卡一遍吧。那么听众朋友们，希望今晚你好梦，在梦里也可以跟美食相伴。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听众朋友们晚安，再见。
再见。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